立各位把它打开来，在约翰一书的3:11-18，这段圣经应该是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圣经，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段老生常谈的经文啊。不过老生常谈的题目通常都是很重要的题目，那之所以会变成老生常谈，主要的原因太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重要，但是没有认真的去实践，所以就变成老生常谈，同意吗？彼此相爱虽然是老生常谈，我们真的需要一起来认真的思想我们怎么样确实的实践。在我们信望爱的生活里面，到底爱心有多重要？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在信望爱这三者的里面，爱心跟信心之间到底该有什么关系。圣经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真实的信心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带来真正的爱心的，所以我们就是你觉得你的信心要成长，你要去追求一些比较新奇的比较超自然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有没有说方言的经验，有没有说预言的经验，我不认为这些东西不好哈。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信心成长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是我要问的。有些人会说我是不是有没有经验神迹奇事，或者我有没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些东西也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恐怕也不应该是信心成长最重要的指标。有另外的一些人会说，我要看我的信心有没有成长，我就要去遵守一些很特别的规矩，比方说我不应该吃某些特别的食物，或者是我要常常吃一些防毒餐哈。有一段时间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流行这个，让我非常的困扰，因为我实在不觉得这是基督教的核心哈。那这些东西不见得不好，身体健康当然很好，但是问题是圣经上也说唯独敬虔哈，凡事都有益处，对不对？恐怕是更重要，所以这些东西恐怕也不该是信心成长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而往往我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带来一个并不是很正面的状况，就是我们反而可能忘记了信心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必须带来真实的爱心。其实这是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的原因。保罗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是因为他发现加拉太的教会开始把信心的成长等同于遵守旧约的律法，他发现这是已经产生偏差，所以他写信给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说在加拉太书的5:6，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然后他说什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只有那个使你能够产生爱心的信心才是真正有功效。不只是保罗这样看待信心跟爱心的关系，你会发现彼得也给我们同样的劝勉。彼得后书就在我们今天约翰一书的前面哈，他在1:5-8给我们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进度表，你可以这样说，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我念给各位听。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进度哈，从哪里开始？从信心开始，对不对？从这个信心带来了德性，带来了知识、节制、忍耐、前进，最后到什么？是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有成长，我想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人的爱心到底有没有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事实上，不止基督徒的爱心是基督徒信心成长的指标，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信望爱，对不对？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盼望跟我们的爱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13章的11节到第12节告诉我们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多对比，对不对？黑暗光明等等。那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在读圣经的时候上下文很重要。你从下文你会发现13节就是你行事为人要端正，但是不只是这样，上下文再看更多一点，你可以看到在第13章的8节到10节那里，所谓的行事为人要端正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爱人如己，而且要能够在爱心上面常常以为亏欠。所以同样的，不只是保罗这样，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4章第7节到第8节也告诉我们另外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从这段教训的下面的内容来看，你可以知道彼得说，如果我们对于主再来的盼望是确实的，这个盼望应该成为我们用爱心互相包容饶恕彼此建立的动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也许我们该说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什么样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绝对不是等火车式的盼望。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多少人通勤，我每个礼拜要去城里，从长岛坐火车到城里。什么叫做等 Long Island Railway 的盼望？所谓等火车的盼望，就是你站在月台上面两手插着口袋无所事事，这就是等火车的盼望，对不对？你知道他一定会来吗？时候还没到而已。刚才读过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种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要成为我们更多去彼此相爱，更多去爱人如己的动力。我们要了解到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见证，也是我们最重要传福音的方法。你可以没有任何口才，也最好不要有太多口才。有时候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嘴巴讲的比手做的来得多。基督徒最重要的见证，最重要的传福音的方式，是因为我们效法基督的爱，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爱人。因为基督再来的盼望，一方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间其实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即便在我们实践爱人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挫折、困难、反对、羞辱，我们都不必害怕，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再有任何的眼泪、痛苦，上帝会给我们赏赐跟安慰。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应该成为基督徒更多相爱、更多爱人的动力的。所以我们看到信、望、爱这三者，基督徒的信心是要带出仁爱的生活，基督徒的盼望是要激励仁爱的生活。所以你才会了解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他会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也会了解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的第8节里面会讲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生出爱心的信心跟盼望， 恐怕就不是真实的信心跟盼望。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会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必然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里最重要的行为是什么？你要去看雅各书的上下文。雅各书的上下文，你让我们会看到最重要的行为是去照顾孤儿寡妇，是去怜悯贫穷，是去爱人如己。所以基督徒有没有爱心很重要，有没有口才不重要，真的不重要，但是有没有爱心真的重要。在爱心上面没有成长的基督徒，可能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的信心跟盼望到底是不是真的确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成长。不过说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很容易，但是实践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不简单的原因很多哈，我可以举一些。第一个我想到的是，因为基督徒在爱人的时候，你永远不能够说足够了。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保罗说，唯有爱要常以为亏欠。什么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说，真正爱人的态度就是好像欠了别人永远也还不完的债一样，你不断的付出没有止境的。你不可能夫妇两个人彼此相爱，有一天丈夫对太太说，或太太对先生说， Well, enough is enough， 到此为止，我的爱就用完了， quota 就到这里，对不对？接下来没有了。爱不可能是这样，爱你要像永远欠了永远也还不完的债一样，你没有止境的。所以真正的爱要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所以爱很不容易。特别是你越熟悉你爱的对象，你越发现实在不那么可爱，对不对？我讲的不见得是你的先生太太啊，包括你的小孩，对不对？最小的时候这个外面还会哭的那种都很可爱啊，等到他不是那样哭的时候就越来越不可爱，对不对？很多很多的让我们觉得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爱是说我们必须持之以恒。不只是这样，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还有一些不太容易的地方，就是常常我们也不知道该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用怎么样的态度来爱人。我们有爱心在里面，可是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怎么样的表达是好的。结果常常是我们爱的对象他并不见得体会到我们爱他，他并没有被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在亲子当中大概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正在青少年时期的小孩，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东西。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牧者，有些时候也要跟青少年分享。我常常喜欢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如果当我们谈到这些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会问他们说，我有两个问题问你们哈。我先问第一个，你不要立刻回答，你听完第二个再回答。我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父母很爱你们？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但是我说你们不要先回答，对不对？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们觉不觉得你们的父母很爱你们？能分别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你会发现所有的青少年都会知道他们的父母很爱他们，但是很多的青少年不觉得他们的父母很爱他们。 What went wrong? 有很多的时候这就是爱的困难，因为我们都愿意去爱，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爱的表达并不是够理想，结果那些人客观知道你很爱我，但是我实在没感觉。夫妇当中我们有时候也碰到这样的状况，爱很需要学习。好，那当然人生的境遇很多，其实困难不止我刚刚所说的两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我们今天在讲道里面，我们也不可能谈完所有的困难然后把所有的人生的状况都拿来讨论，但是我愿意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至少我们学习爱需要有一些起点。我觉得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一些很基本的学习，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功课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让它成为我们学习爱的起步。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如果各位的圣经还是打开来，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对于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教我们两个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消极的，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积极的。消极的方面，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学什么？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彼此相爱，你就不要恨弟兄。好，我们 try to use inclusive language 啊，用这个比较含括性的语言，就你不要去恨你的弟兄姐妹啊，不要只说只跟弟兄有关，跟姐妹无关哈，不要去恨你的弟兄姐妹。第十五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跟他的上下文让我们看到，当你去恨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是杀人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跟你有关系。那些比较好的基督徒，我是说那个是真的是道德操守比较好的基督徒，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会恨我的弟兄姐妹呢？更不要说杀他了，对不对？有多少人进过监狱？哦，对不起，我没有让你举手哈。我想在这个教会里面恐怕非常少这种背景的哈。你不像在我们纽约，那我就不敢这样问了。也许我们在座真的有人进过监狱。那进过监狱的人有多少人是因为杀人的缘故？我想大概在座没有人有过这种杀人的前科，所以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约翰在这里举的例子，恐怕值得我们再仔细想一下。我们不要太快撇清说这种话跟我们没有关系。约翰举什么例子？约翰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哥哥该隐杀死他的弟弟亚伯的故事，对不对？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这个骨肉相残的起因，你还可以怪上帝呢，因为两个人是在献祭给上帝，因为他们献的祭物，上帝看中了弟弟亚伯所献的祭物，看中的不是哥哥该隐所献的祭物，然后结果哥哥就把弟弟杀了。圣经其实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在我是指在创世纪的里面，到底为什么上帝看中的是亚伯的，上帝看中的不是该隐的。但是在上帝跟该隐的对话里面，上帝问了该隐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这句话也有点模糊哈。这句话上帝问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有点模糊，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释？什么叫做行得好？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哈。有一个解释是说，你如果处理你的祭物跟你的弟弟亚伯一样认真，对不对？那你怎么会不蒙悦纳呢？这一个可能行得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哈，是说你平常的生活为什么不像你弟弟呢？如果你平常的生活像你弟弟亚伯的生活讨上帝的喜悦，那你的祭物岂不蒙悦纳呢？到底该是哪个？不知道，两个都可能，对不对？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在这个事件里面是献完祭之后发生的结果比较重要。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该隐为什么杀了他的弟兄？约翰的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的希腊文不是太好，他这个人喜欢用二分法的语言，所以就是讲的比较极端，光跟暗，对不对？恶跟善。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他的语言习惯，你要稍微把它用我们比较习惯的语言习惯来说。其实约翰要讲的是说，因为该隐发现自己的行为是比较不好的，他的弟弟亚伯的行为是比较好的。在这里所谈到的善跟恶，事实上是一个比较，他自己的行为比较不好，他兄弟的行为比较好。如果我们这样来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该隐跟亚伯的事情跟我们很有关系。该隐他为什么杀人？他最原始的动机在哪里？我们可以说该隐的问题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这种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问题就带来了嫉妒，嫉妒的结果就产生了恨，恨到了最后就杀了自己的弟兄，对不对？所以该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该隐的问题就是周瑜的问题，对不对？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上帝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又要生一个诸葛亮？而且偏偏诸葛亮长得比较丑，对不对？如果你读历史你应该知道，诸葛亮长得实在是其貌不扬，太太也很丑，他也很丑，可是周瑜很帅，太太也很漂亮，对不对？小乔啊，不是林志玲啊。为什么上天要造一个比我丑的人来气我？他就偏偏比我聪明。他也好几次想要杀诸葛亮，但是到了最后其实每一次都没有成功，所以最后被气死。我们也许都不是周瑜，但是我们不见得没有周瑜的问题。我们都会有跟别人比较的问题，我们也都会有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问题。我们大概不会说我见不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好，没有人这么骄傲嘛，对不对？可是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你会有一两个人，你会觉得这一两个人不能赢我？从小到大，从读书到进这个研究所，出来工作，成家，你难道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在你那个心里非常幽暗的地方，你不需要告诉我，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是人，你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别人可以好，但是他们不能那么好。如果当他们那么好的时候，特别是比我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难接受。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这种比较的问题，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你也不可能持久的去爱，至少你不可能去爱那些你觉得他们不能比你好的人，不是吗？所以你要能够去爱，求主帮助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需要愿意放下比较。所以彼得教导我们说，彼得前书5:5，我们要以谦卑束腰。保罗也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所以基督徒爱人的起点是什么？基督徒爱人的起点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要表现说我比你好，我比你强，所以我比你能爱。有些基督徒的爱心很可怕，饶恕我这样说，因为他们给别人一大堆爱，他不接受别人给他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接受了，他就会觉得别人比我更会爱。对不起，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爱的想法。一个健康的爱的想法不是建立在比较的上面。一个健康的爱的想法，如果真的要说是建立在比较的上面，那么那个比较是说，因为我真的愿意你比我好，因为我真的愿意你比我强，我愿意爱，让这世界上面看到有一个比我更强，比我更好的人，荣耀上帝的名，这是爱的起点。所以爱的起点是愿意谦卑自己，放下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同时我们愿意别人得到荣耀，这是一个自由的爱的起点。不过除了愿意谦卑自己，放下比较，愿意别人得荣耀之外，这段经文让我们还看到爱另外一个更积极的面。刚刚这一面是很消极的，你要放下，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更积极的一面。第16节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真正的爱是要能够舍。而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面常常会有的问题就是舍不得。你只要舍不得，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在第16节的里面谈到你需要为你的弟兄舍命，第17节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你需要为你的弟兄舍弃你自己的钱财。可能有人听过我接下来讲的故事，但是我还是说一遍，因为我觉得实在很有趣哈。有一天夜里，有两个穷农夫，他们坐在一个稻草堆旁边，开始喝酒聊天，然后你知道那个喝到微醺之后，有点醉了之后，就开始称兄道弟，什么话就开始讲起来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就对另外一个人说：“我们两个人聊得这么愉快哈，我们喝酒喝得这么投机，如果我有两栋房子，我一定分你一栋。”第二个就说：“哇，你这么大方，对不对？ 输人不输阵，对不对？如果我有两部马车，我一定分你一部。然后第一个就又说了，我有两匹马就分你一匹。第二个就又说了，我有两头牛我就分你一只。然后第一个又说，我有两只牛我就分你一只。第二个就说，我有两只鸡就分给你一只。就第一个就不讲话，第一个沉默了很久，然后酒醒了，然后就小声的对第二个农夫说，如果我有两只鸡，我大概不会分你一只，因为我正好有两只鸡。我不知道你觉得为弟兄舍命跟为弟兄舍钱哪个比较容易？我常常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舍命比舍钱容易得多，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谈舍命很少真正需要去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谈到舍钱你一定要掏腰包。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你可以谈你要舍很多你现在不会舍的东西，那很容易，可是如果你说你要舍现在马上就要去做，那个东西就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两只鸡很困难，两栋房子很容易？因为他们有两栋房子。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学习爱的功课，我们需要开始学习给。特别我鼓励弟兄姐妹从金钱的给予开始。一个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自己财物的，我实在不太相信在那个非常时刻来到的时候，这样的人会为弟兄姐妹舍弃生命。舍是需要操练，是需要学习的。不管是这种的舍是把金钱奉献给上帝，或是把金钱给有需要的人。15年前哈，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那时候人还在英国读我神学的学位。我在那边有4年的时间，学生的生活就是经济上面有丰富也有不丰富。我觉得在不丰富的里面，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特别是在15年前，大概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去英国读神学哈，没有奖学金，然后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存款，工作了几年，然后有一群我们认识非常久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愿意支持你，你就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我们自由奉献，我们很有信心这样走了。我们第一年就把我们自己的存款花完了哈，所以第二年以后就是要靠这些弟兄姐妹的自由的奉献，那也真的是非常自由，我们从来不会去写信催说你们怎么不为我们奉献，所以就是他们奉献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我们的家人就从台湾每3个月就把银行有多少钱就买了一张汇票寄过来给我们。大概在15年前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一张汇票，然后那张汇票我们就拿来付所有的账单，我们3个月收一张嘛，好，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个付完所有的账单之后，我们剩了500英镑。我们当时夫妇两个人一个月我们大概要用1000英镑，所以还有2个半月不知道在哪里哈。然后我们在那边我们也参与当地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其实在那边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掏腰包，绝对不会有任何收入的，所以在那样情况之下我们碰到一些经济上的挑战。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一起在读学位的另外一对夫妇，基督徒夫妇，也是在读神学的学位，他们已经有2-3个礼拜没有钱可以用。师母跟我说，我们还有500英镑，我们分他们一半。你会有什么反应？我数学比他好，他们算错。我说我当然很有智慧，对不对？我没有立刻回绝，我说我们祷告，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像是托词，不是吗？可是我们真的祷告，我越祷告我越觉得不平安。你看见你的弟兄穷乏却塞住你连续的心，所以我们透过教会把那250英镑放在信封里，然后就转给这位弟兄。 我们都会没有。我不愿意谈后来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不太重要。不过至少你们知道后来读完书了，然后继续侍奉主。我觉得在那当中我们有一些学习，很重要的学习。在这金融风暴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碰到困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做？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操练，就是当你拿到你的薪水，拿到你的收入的时候，你除了给上帝的奉献之外，你固定拿出一个比例，或固定拿出一个数字，你把它分别出来。当你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把这笔钱拿出去，就是这笔钱绝对是要给出去的。这个钱其实不在乎多，你50块也好，你100块美金也好，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开始学习舍，我们必须开始学习给。如果当你这样子真的逼自己去做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一笔钱，每个月就是会有一笔钱，这笔钱就是要给出去。如果这月给不出去，我病的下个月它就会一直累积下去，它总有一天要给出去。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奇妙的改变在我们里面出现。也许以前你会问说，我周围的弟兄有谁穷乏，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都衣冠楚楚，人模人样，对不对？怎么会有需要呢？你也不会一个个去问，对不对？问你也不会问出结果来的，谁会愿意挂下那个面子跟你说啊，我实在非常穷。但是如果你身上真的有一些钱，你非要给出去，你会开始注意到你周围有穷乏的人，我们的怜悯的心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我们的爱心就会开始成长。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开始照主的榜样，愿意舍，愿意给呢？我们今天领受主餐，主为我们舍，我们舍什么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我们不能生发这样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问，我们的信心到底有没有成长呢？我们的盼望到底真不真实呢？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不是一个很长的经文，也不是一段难懂的经文，我不需要讲到你看了也懂，但是却有两个很实际的功课，我愿意放在我们的面前，包括我自己的面前，让我们再次去学习。这里让我们看到爱的成长需要从放弃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开始。你心里还在跟谁比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爱的成长必须不断的学习舍跟给的功课。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是在逐日的成长？这段经文给我们两个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指标。如果我们越来越能够倚靠上帝，以至于我们越来越能够脱离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同时也能够因为倚靠上帝越来越能够在金钱上面甚至于在时间上面舍跟给，我们就可以像三章十九节说的，从此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这种的平静安稳是远远比我们刚信主时所经历到的那种平安更深刻更持久。在我们把那250英镑透过教会转出去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平安跟感恩，我们仍然面对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可以安稳。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经验到这种的安稳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非常明白容易懂的经文，主让我们读了开始去实践。主，若我们还受困于跟人比较的问题里面，求主在今天断开这样的锁链，让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我们愿意看到别人得荣耀，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看到别人得荣耀，我们也愿意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看到别人得荣耀，我们可以衷心为他们欢喜。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这些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脱离比较， 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舍。主，你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但是我们知道必须用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诚实表现出来。主，让我们在这样去做的时候，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所赐那饱饱足的平安，让我们真知道你喜悦我们这样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